百万分之一。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4月2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百万分之一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24，历时48分钟。谢谢你，萨克林弟兄。早上好，朋友们。那在下个礼拜，在大使旅馆举办大型聚会之前，能再来洛杉矶，那真是非常的好。那我期待着在那里再见到你们大家，那我们都热切期待着与我们的主耶稣会面，那在那里看见他。那他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主就在那里，他必定会在那里的。那我能肯定，今天早上在我上这礼堂的台阶时，我遇见了主。那时会众们都带着极大的期望等候早餐和讲道，那能跟你们聚集在这里真是非常的好。那向收音机旁的听众也问好。那这里有这么多人，刚才我不得不到另一层楼跟几个人说话，那我看见这么多人有要求，那患心脏病的，那身体有各种的病痛，那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这里为病痛的人祷告。那当我走到台阶上面时，那我现在正在看着那位老先生，那他向前来对我说，那伯南弟兄，许多年前他说他曾患有心脏病，那非常的严重，人们以为他会死了，那后来为他祷告，神的恩典医治了他，今早他也在这里，那跨入了第80个年头了，那非常的喜乐，那所以这时我们有了新的把握。那我真的恳求在各地听广播的和这里的会众能为我祷告。那这次聚会结束后，我打算去欧洲，然后再到非洲各地去举办聚会。那此行是来自一个异象，所以我肯定在那里将有重大的聚会。那几年来我一直觉得主要我回去那里，他赐给我一个卑微的小小的事工，那我想是还没有停止他在那里的事工。那这看上去好像某处有个灵魂，那叫我用福音的网去捕捉，神所赐我用来捕捉人的网，就是神医治的方式，为别人祷告。那我真的恳求你们在这里的和听广播的听众，那为我代祷。那我没有时间拿出一个主题来传讲，我原希望几分钟后能在这个礼堂里讲，那但只能跟你们讲一会儿，那大家那熟悉一下。那对各地的会众来说，那我想现在就为你们在外地和这里的人祷告。那我真的很高兴见到这些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么好的新朋友，那今早我才跟他们接触过。在别处的一些聚会中，那我们过得非常的愉快。那我不再经常的出外了，因为太忙了。我们一直那往返于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和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之间。那几年前主赐下一个异象，我就搬到那里，那主也差我们到那里。那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在我离开凤凰城的聚会之前，我对你们克里夫顿的许多人稍微谈过了那个已经应验的异象。我看见七位天使簇拥而来，那我知道对听广播的听众来说，你们许多人也许不是全福音派的，所以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有些神秘，那对我也是一样。但是任何人若能解释任何事，那就不再需要凭信心接受了。有许多事我们无法解释，我们必须凭信心来接受。我们无法解释神，没有人能够解释神，他是至高无上的，是大能大力的神。那我们只是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然后我们凭信心接受时，他就回应我们，那给我们圣灵的喜。这也是我在下面的几分钟里要向你们传讲的，就是敬拜神的方式或居所。你能够敬拜他的唯一的地方，他会与你唯一会面的地方，那一定是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有一个教会，一个居所，一个时间，一群人是神要与之会面的。我盼望主借着这信息在这里祝福你们的心。那来到图森，那有点怪怪的，那我奉主名对你们所说的那些异象，那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没有一个落空的。那我要问其他人，是否他们能够想得起来主所说的有哪一样是不真实的。那事情总是照着主所说的那样发生了。根据圣经， 神将在这末后的日子把这种的事工带回给我们，那他将随着圣灵的洗、说方言、神的医治等这些恩赐而领导。五旬节信息的顶点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些基督自己的事工，借着他子民中行出他在世上所行同样的事来彰显这事工运行在他的身体里，即心腹属他的一部分，行同样的事，好像丈夫和妻子、国王和王后那样，这些都在婚礼之前发生。那若主愿意，这星期我想谈谈这一点，那就在大使旅馆那里的聚会上，使你们稍稍了解我这种卑微的讲道的方式。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和时刻里，那如果有人不晓得走哪条路、怎么做、如何转弯，你就无法再凭信心去行，你只能够猜测，那你只是擅自的去做，那擅自就是没有得到正式授权而去冒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真实的正式的授权，不晓得神说要在这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我们还怎么能去面对这个时刻呢？我们必须去面对它，借着信心知道在主的道里这些事现在就该发生。那我们必须知道列国的景况、众民的景况、教会的景况等等，然后知道怎样走出去面对这些情况。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你只是想当然，那跳来跳去，希望他会在这儿，希望这个，希望那个，那会怎么样呢？但神不要我们这么做，他要我们知道他论到今天所说的话，然后借着信心去迎接他，因为他说事情必定要那样的发生，那么我们就知道你是真实的。因为你在这点上不是领受人的话，你得到了主的道，晓得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盼望这一周我们的天父那将应允我们这个。那对不起，我刚才那岔开了有关去图森的主题而谈别的了。那我自己本以为那是我生命的终点，没有能够站在面前站得得住。那我想那天上午10点钟在家里所看到的那个异象，那所发生的那种的震动，那没有人在经历那种震动后还能再活下去。那所以我就去了图森和我儿子做了安排。那等我去世后，我妻子和孩子们那可以同他在一起，因为我想那是我生命的终点。那在凤凰城的聚会中，事发前我告诉你们一些人那件事会怎么发生。那过后几个月，那天早上我爬上图森北部的沙贝诺峡谷，我在山上祷告。那祷告时，那我把手举向空中说，父，我祈求你无论怎样都帮助我，赐给我力量去面对我所要面对的那时刻。如果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结束，那么我必定要去你那里。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但我知道你必眷顾我一家人，我只是祈求你赐给我力量去面对那个时刻。那后来有东西接到我的手。那电台的听众们，那我所说的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是真实的。神是我的审判官，我看着我的手有一把剑，那剑柄上有剑鞘包着，剑柄是用珍珠做的，那看起来剑柄上有一层金质的保护层，那剑锋看上去闪闪发亮，那有点像铬钢或别的金属，那在阳光下闪烁着。那当时大约是上午10点或11点左右，就在山顶上，你能想象到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我觉得我当时头脑很清楚，但握着一把不知从何处来的剑，你能够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几英里以外才有人烟，你手里握着那把剑，我握着它拿起来，来回的挥舞着。我说这是一把剑。那我看着四周，我说这怎么会有这事儿？我正站在这里，就在这儿，几英里以内都没有人烟，这把剑从哪儿来的呢？我说乔，那我想可能主告诉我说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了。那有个声音说这是主的剑。我就想一把剑，那这就像国王赐给武士那样。那你知道在英格兰等不同的地方，那过去常常是这么做的。那我想这是这个剑的用处是给武士的。我想乔，可能是我应该为人按手，或那我什么想法都有。那你知道人的想法会乱成一团，你无法知道。那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所以还站在那里时，那把剑就离开了我。 那不知去哪儿了，消失了。那人若不明白一点属灵的事，那肯定会发疯的。那你会一直站在那儿愣愣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然后就说，这意象不是指你的终点，是给你的事工，那把剑就是道，七印的奥秘将被揭开。那过后两个星期，我是说两个月后，那我一帮朋友上了山，那事就发生了。七位天使从天上俯冲下来，那很清楚的就像你站在这里一样，山上的岩石滚下山冈，你知道站在你的人又喊又叫，尘土四处飞扬。那主说回到你的家乡，那每位的天使将是七印中的其中的一个印，这七印已经录在了磁带里，那书很快就会出来。那现在还在做些文法的修改，那你们都知道我的文法很不好，那人不明白，那但你们是那些爱我的人，知道怎样照我的文法来明白我的意思。但有个神学家正在帮我做文法的修改，那把所有的错误都修改过来。我可能在那里说错了字，自己也不知道。那因为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猜文法修改这个词儿说的不对。那就像荷兰人说的，你要照我的意思来明白我，不是照我说的话来明白我。是的，那你们告诉我，现在还剩三分钟呢，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你们各地听广播的亲爱听众和这里会众中有病会有需要的人，那当我们为病人做祷告时，能否请你们彼此按手？那耶稣给教会的最后使命，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他们是指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谨守你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按手在这些从电话来的请求信上。你知道在外面各地的那些人，他们遭受痛苦，何等的需要帮助。你也知道这里有需要的人也正遭受痛苦。亲爱的神，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带着对你道的信心，因为你曾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求你应允，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伯兰弟兄结束第一次电台广播。谢谢萨克林弟兄。那肯定的，这是我极大的荣幸，能再次回来通过广播向收音机旁的以及在座的一些朋友们讲道。那当然我们也在发出邀请，那请你们明天下午到大水旅馆来接受代祷。那不仅如此，也请你们带那些罪人和灵性倒退的人前来。要是我们单单为病人祷告，就会不断的看到神行出大神迹，但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得救，被神的灵所充满。那这点我等会儿要跟你们来传讲。那还有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充足的条件等等。神的医治那通常会吸引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带到神的同在中。当神行出某件事时，那他们知道是难以，那乔是难以明白的。那我们无法机械式的显明事情是怎么成就的，神以他自己伟大的方式来行事。那这样就吸引人的注意，使他们知道某处有一种的能力就在现场，那这能力能行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事，并使他们仰望神的羔羊。有人告诉我说，神的医治，那我自己也相信，那在我们主的事工中，可能有60%-70%是关于神医治的。那他这么做是要吸引人来。那当他们过来时，他就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神的医治好像一张吸引人的大卡片，吸引人来仰望主耶稣。那波苏的博士，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是我们的朋友。那我还是个年轻传道人时，他的事工就大大的影响我。我开始举办聚会后就遇上波苏弟兄，他常说神的医治，那这说法有点太白了。他说神的医治好像鱼钩上的鱼饵，你不能把鱼钩亮给鱼看，你要把鱼饵亮给他看。 那他咬到鱼饵也就上钩了，所以那这也是我们竭力要做的。我们的目标是领人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过去他是医治者，今天他就仍然还是医治者。那在为收音机旁的病人祷告之前，那我讲一下个人的见证。那几天前，那我正坐在山上，那有件伟大的奇事当着15或20个弟兄的面前发生了。那主的天使下到那里，他降得很低，那一道大光像彗星般的掠过，山崩地裂，岩石都飞出来，飞到离地200英尺或更高的地方，把树梢都给切断了。那当时我正站在那光底下，那这事发生之前不久，我曾告诉他们那这事会在那里发生。那实际上前一天就告诉他们了，所有人都跑到卡车等的东西底下拼命地跑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事一过，主就说话，说出将要发生的事。那我坐在那块石头上，就是主显现的那块石头上。那有个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是从北部明尼苏达州来的，那他的家人今早也在这儿，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他有没有在这儿，那可能在哪一层楼上。他名叫多罗文沃茨，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属于路德派的，已经把生命献给基督并被圣灵充满，很谦卑的一个德国的小伙子，30来岁，有家有2-3个小孩。他搬到图森来只是为了跟我做邻居，那大约有300-400户人家也搬来跟我做邻居。那我很高兴有这样的邻居，那他们一路跟我到南非到各地去，那只是想靠近我跟我在一起，那一起享受从主来的快乐。那对这样谦卑的小伙子，那我一直都没太留意他。那当然我认识的和一些来往的人都像是我自己的弟兄姐妹，那我观察他们，如果发现他们越过了界限，我会把他们带到一边跟他们说，因为我爱他们，我们要在荣耀里一起的生活。那有时候在聚会中，那你认为我对你们讲话很严厉，那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那都是从我内心发出来的，因为这只能是一条路，侍奉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必须持守主的道路，不管我们的想法如何都要持守他的道路。那我注意到多罗文的右耳垂上肿起来，那可能比正常的大2-3倍，那看上去很红。那我想可能我们在沙漠地待了几天，他的耳朵被那里的仙人掌扎到了，但是当我握着他的手才发现那是癌症。那所以那我对多罗文说，我说多罗文，那东西在你耳朵上有多久了？那我这么问是想让他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我说他长在那儿有多久了，多罗文？他说帮他弟兄大概有6个月了。我说你怎么没跟我提过他？他说后看到你那么忙我就没告诉你，那我想也许有一天主会告诉你。那所以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是的。那第二天早上我握着小伙子的手，那别的什么也没有做，那第二天早上他耳朵上连一点的疤痕都没有了，癌症完全的消失了。很多时候那我们很努力想要去叫这个叫那个，那乔经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不是说如果他们为病人祷告，而是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信心。是的。那现在那多罗文可能在这里，那你们会见到他的。如果今早他不在这儿，那他也会来的，可能在哪一层楼上，那你们可能会见到他。那他知道这见证，那我还能多说什么？那我相信是路加或约翰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主在他的子民中所行的事若是写出来，恐怕这个世界也容不下。那病人怎样得医治，成千上万酗酒的和患各种疾病受痛苦的人得到了释放。那你们在收音机旁的和在这里的人，那现在我手上正握着一大把的请求信，那是今早从电话来的。那我们到这之后电话还一直在响，那今早我们到这里以后又收到了196个电话请求。那所以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每个人都祷告，无论你在本国的什么地方，只要你们是信徒就彼此按手，那如果不是就按手在圣经或什么东西上。那现在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诺文沃茨的这个小见证只是成千上万个中的一个。主啊，你是蛮有恩典的，我祈求你检查每一个人的心，无论在这里的还是在收音机旁的，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叫那恶者离开他们，愿他们从一切病痛中释放出来。父啊，求你应允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巴拉弟兄结束第二次电台广播。瞧，这是今早我第三次上这里来了。那你知道有人告诉我说我们要在12或14分钟内腾出这个会堂等等。那管理人员说在其他的楼层上他们不能提供饭食。那我们的饭食真够长的，那你知道我们吃了好多菜。所以今早我们真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这群友好的人在一起，且有这么美好的属灵大餐，那我叫它是美食的大餐。那我想提一下，那明天下午我们在大使旅馆还有聚会，那我们要在那里为病人祷告，也期望神与我们会面。那我来这里是尽我事工的本分，竭尽所能的使这次聚会能够获得成功。这成功不是因为是我们的聚会，乃是因为人们找到耶稣基督，这才叫成功。任何聚会，无论我们如何赞美神，看见神行了多少的奇事，他在灵里对我们说了多少次话等等，但除非有什么事成就了，有一些的灵魂被带入了神的国，不然就算不得什么。那萨克林弟兄刚才那做了一番很实在的阐述，是他所思想的事，那是有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我真的全心的相信我们正活在末了的时分，那正在晚上的影子里，那太阳那早已经下山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儿照着今天的样式发生时，那瞧，那真的很难想象还会有另一个时代了。那几天前，那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的内幕。在我所住的亚利桑那州，人们对所有学校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个智力测试。那你猜怎么样？那包括中学和小学的孩子，八成的孩子都有智力缺陷，其中七成的孩子是电视迷。瞧，邪恶的东西流到我们身上，我们却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来。你能听见神的声音在大声呐喊反对他，然而就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掉进了他的网络里。那让我给你们一件令人震撼的事，瞧，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的旨意就是他的道，我们可以一直的很虔诚，那可以在这些聚会中过得很愉快，喊叫又蹦又跳。那我不是要批评，但是我对神有一份的责任，这责任就是诚实的说出神要我说的话。那当然我很感激加州分会的人，那他们能容纳我的信仰，知道我不讲出我的信仰，那我就是一个伪君子，我也不再可能对你们说实话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不能对你们诚实，我怎么能对神诚实呢？因为我能看见你们并与你们说话。那当然我们对神也是一样，但我们必须彼此真正的忠实和正直。那肯定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恐怖的时代。那你有没有停下来？那让我给你们稍微分析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在世上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切话，每一个字，不是随意的一个字，而是每一个字。因为人不信神诫命中的一个字，就导致了死亡、痛苦、各样病痛和心脏病。不信神的道才一个字，如果因为不信一个字就把人类带入死亡，那必定神说必定就是一定的意思。撒旦说不一定， 但它是必定，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神的每个字儿。如果所有这些苦难和疾病临到人类身上是因为曲解或不相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儿，那么我们若不信一个字，而他值得这么重价，甚至赔上神儿子的性命，那我们还怎能回到神那里去？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我没法从这一点来讲一篇道，因为没有时间，但我留下一些东西给你们，让我们去思想。那有一天我和萨克林弟兄去了一个那烤杂交牛的地方，那萨克林弟兄那带我进实验室，那我看到他们在做实验，他们拿一个小的仪器，那像火柴棒那么大，那插到公牛的精液中，然后吸入一堆的精液，放在一个几百倍大的显微镜下，那在那的精液中有些小精子在跳动，那我们知道那精子来自雄性，卵子是来自雌性。那我问那个做实验的，那我说那些在跳动的小精子是什么呢？他说那是小公牛和牛犊。行，那我说就在那小地里边，他说是的。我说那么整堆精液里也许有100万条牛吧，他说哦是的。那我仔细的观察着，那当这件了不起的事发生时，那有一个卵子正等着接受1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没有人能知道是哪一个精子或哪一个卵子。你说观察过自然的生产就知道它比童女生子更加的奥秘，因为在这堆的精液中只有一个预定能存活的，其余的都要死去，并不是那个在前面的，而是那个最先与卵子结合的。那卵子可能出现在精液的后面或中间，那精子也一样可能在卵子的后面或中间，那精子钻进卵子里，小尾巴脱落，脊椎就形成了。这100万个精子都想与卵子结合，但只有一个成功的，只有一个。这是由一种人所未知的力量决定的，虽然每一个都很相像，每个的精子都很像，那在动物是这样，在人类也是一样，是男是女，是红头发是黑头发等等都已经定了，这是神所定的。从自然上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但在那里只有一个是预定得生的，1/10,000,000,000，虽然他们全都很相像。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时，大约有200万人同时离开，每个人都听过同一位先知的信息，每个人都看见过火柱，每个人都在红海受洗归了摩西，每个人都在灵里喊叫，敲着灵鼓，同米利暗在岸边又跑又跳，摩西也在灵里唱歌。那他们每个人都从一样的灵磐石中喝水，他们每个人每晚都吃新鲜的玛拿，每一个人，但却只有2个人进入了那地，1/10,000,000。这试验是什么？他们都从同一个磐石里喝水，都吃同一种属灵的玛拿，与我们今早所吃的一样，但道的试验把他们显出来。在加利斯巴尼亚摊牌的时候，他们要出发进入应许之地，这时他们要先接受道的试验才能进去。其他10个探子回来说我们得不到那地，那难民看我们就像蚱蜢，那他们有坚固高大的诚意，敌人太强大了，但约书亚跟加勒安抚百姓，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以前就说过了，我也将这地赐给你们，我也将它赐给你们了，它是你们的了。但每100万人中才有一个。今天全世界大约有5亿个所谓的基督徒，每天就有一个世代结束。那要是今天被提发生，全世界有500人被提走，会怎么样的？ 你怎么也都不会知道的，甚至在报纸上也看不到他们离去的报道。主的再来是秘密的，他要来悄悄地取走信徒，被提的人只是少数。这就如从前的日子，当时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你曾想过人们怎么做吗？他们还在相信以利亚将要来，他已经来了，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所以当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的待他。神的灵就在这里，瞧我们要怎样待他呢？我们还想吃马拿等等，而不继续往前以致长大成人吗？你有没有留意到一粒种子？就是几分钟前毕斯牧师所讲的，种子是怎么落入土里的。土里有很多的种子，当神带着光在水面上运行时，光就出现了。这是神第一次的出现，所说出的光借着神的道而临到。神的道仍然是唯一能带来光的东西。当大水退去后，种子已经在土里，光只是把那些有生命的种子带出来，使它们生长。神造出这些创造物。那在复活节的早晨，另一道的光照在地上，那这是圣灵被赐下来，所赐的圣灵把光带给那些种子，他们是神借着预知早已知道要出现在地上的。他怎么知道第一颗天然的种子在哪里？他也怎样知道属灵的种子在哪里？一开始当神使地球出现时，你的身体就躺在这地球上，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我们就躺在那里。借着预知，神清楚地知道谁会爱他，谁会侍奉他，谁不会。他的预知把这些事都显明了，不然他就不是种子了。他若不是无限的，就不可能是神。如果他是无限的，他就知道一切。所以你瞧，人们犯了大错，他们在这点上绊倒了，他们追逐这点，以为是这样或那样，但一点也没有果效。我们都明白这点，但有一样会有果效，那就是找到神完全的旨意并持守它。神呼召你是为了这个目的。好像刚才杰克弟兄所谈到的，在那边的波斯广场，那简直是一片的混乱，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他说到一些神学家等等，那如果想知道一些神学的理论，那你就跑到那边去吧。那我猜想这有点像伦敦的海德公园那里的情形。那我曾到过那里，每个人都各有他自己的意见。那这是那当今这个世界巴比伦式的一个大杂烩。但你注意到吗？那贝斯弟兄今早带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那当他正要走出公园时，他发现有一朵小小的复活节的百合花。正如他跟我们讲的，在一片混乱之中，百合花根本无法说要或不要，是神的生命，是他在一片混乱中发光，他在那里闪闪发光，因为神已命定他长在那里。那在一片的冲突当中，没有人留意到他，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属灵的用处。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所有的大集会中，各种的团体、众教会和众宗派等等，有人要往这边走，那我说我们应该是浸信会或长老会信徒，应该是这个或是那个。但在这一切当中，有一朵花正在生长，就在我们当中，有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兴起。让我们停在这里花点时间来看看它。那这个礼拜我们来观察一下，看看它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相信神会做的，你们呢？我知道现在我们该下楼去了，那所以让我们大家来祷告。亲爱的神，当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时，我们感到自己不足以向你祈求，但你应许我们，我们若肯前来，你必不会拒绝我们。 那说了这些的非常简单的话，那百万分之一，那虽然是有点激烈，但绝不是一种的教义，只需要人切切的牢记。因为你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哦，永在的父，求你借着下周的大会，将福音的光带给整个城市。如果有任何的种子，不管怎么样，因着你自己伟大而智慧的神的全能，就像我们竭力要阐明的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卵子的事，愿他们能够涌入这大会中，愿圣灵赐给他们生命。我们知道时间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神的，我们祈求当我们来这里时，只要相信有某事可能会成就，神的帮助或得到最后那只羊。我们知道当羊圈满的时候，牧人就把门关上了，好像挪亚的日子那样，当最后一名家庭成员进去时，神就把门关上了，那些人又敲又打，但已经太迟了。亲爱的神，他们曾经有过机会，你说我是羊圈的门，那就像诗人所写的那首歌那样，对你来说99只羊还不够吗？是不够，还缺少一只，它可能是一只小黑羊，那可能它微不足道，那它可能很渺小，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但最后一个一定要进来，然后门就关上了。哦，神的，你凡事都知道，求你尽早的检查我们的生命，差遣我们无论去哪里，使我们可以找到最后的这样，好像门可以关上，牧人和羊群都要在里面。求你应允主，如果那只羊今天就在这儿，如果他是那位当进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如果有人有什么触动或一点点的感觉，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会众中，在这里或楼下或别的什么地方，愿他们能够回应说，是的主，我就是那个四处游荡迷失的小羊，我一生都在回避他，我觉得我应当来，但今天我还是处在失败者的一边，我上不去也下不来，怎么也走不动。哦，愿那大牧人过来伸出温柔的手，把那小羊安全的带起来，把它放在主的肩膀上，平安的带回来。主啊，也许这里有病人，那或者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医生说我们无能为力了，医生竭尽全力的要挽救他，但挽救不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范围，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药物和手术刀对此都无能为力了。但是主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大能的膀臂所不能行的，你的道就是你的膀臂。所以亲爱的神，我们向你祈求，今早我们与你说话时，愿你伸出手来，把那个生病无助的小羊羔抱回来，带离所有科学方法的范围，远离医生，愿他们都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想到大卫，他曾负责照看一小群羊，只是一小群， 但有一天，一只熊进来，叼走了一只小羊，带到了外面去，要把它吃掉，就像癌症吞噬身体那样。那或者是来了一只的大狮子，但大卫并没有什么好的装备，他也没有来福枪，也不是个剑客，他只带着一个小弹弓，他就去追赶那只小羊。当他发现那野兽快要吃掉小羊时，他就用弹弓把他杀死，只是一件简单的小武器，一块皮子和一条绳子，但他蛮有把握。我们当中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天才，主，我们只是一些简单的人，献上简短的祷告，但今早我们要来追回天父的羊。那个走在街上的女人，样子可怜，抽着烟，想要从烟里找到平安。那个闻了酒杯的男人，想要把酒杯推回去，但仇敌死死地抓住他。那个男孩或女孩想要行得正，但就是找不到力量摆脱那些错误的事情。今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认领那只羊，我们向仇敌挑战。这只是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弹弓，一个祷告，但我们来要把那只羊带回父的圈里，使我们可以对那托付在我们手中的事交账。愿神的大能此时把信心注入到会众的心里面，愿那失丧的灵魂今早回转过来，愿他们从今生的各种试探中得到释放，让他走，愿他在主人的膀臂上找到自己的平安，重新被带回了安全之地。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大家，直到明天再见到你们。我把聚会交给萨克连弟兄，伯纳弟兄结束第三部分。那这一点，那我希望我能在神面前和你们面前更加的蒙恩，相信我不会站在这里告诉你们错误的东西。那天我刚过了56岁的生日，那这并不是一个老人的信息，还是小孩时我就相信这信息了。如果它不是真的，那么就是地上神所造的人中最愚蠢的。因这缘故，我献上了一生。我要带着诚实这么说，如果我有10000条的性命，我永远都不会改变我的心意。那医治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那记住，医治就在你里边。当神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时，他已经把美丽的桃子都放在了这个桃树上，桃子一直都在那树里面。只要在桃树，那或苹果树或别的果树，它只要从土里吸取水分，就一定能够生长。那你们每个人里头都有那些的潜能来释放你，因为这是神做的。你们已经借着受洗被种在基督里，不是水洗，而是灵洗。你不是借着水洗进入基督里，而是借着灵洗。那若主愿意，明天下午要传讲这信息，怎么样真正的应用它，有哪些的内容，能把它放在下午，免得影响你们的其他聚会。那你瞧，你们每个站在这里的都是信徒，瞧，那么基督的生命就在你里面。只要你能明白就能做到，这是魔鬼的工作，他要阻挡你，使你得不到那个，使你一时瞎眼，他会使你受蒙蔽。没错，瞧，那样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瞎眼的人说不出他要往哪里走，他必须从能看见的人那里才能搞明白。要等到有人告诉我们真理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为你而死，你就从世界中移植到基督里，你所需要的一切借着圣灵的洗都在你里面了，对不对？ 那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开始从那里去喝水。当树木喝到水后，就开始长出叶子，长出嫩芽，每年都结果子。果子并不在土里，果子是在树里。多少明白这点说们？所以你看，果子是在树里，每棵树都必须从它的泉源喝水。当雨降下时，植物喝了水就得到生命，它喝到水就生长，它不断生长直到完全的成型，就像教会一样，在这个时代开花结果。我们喝了就长大，但是如果植物拒绝喝水，就无法生长。要是你们单单相信那就好了。那从个人来说，那当然你知道，在很多聚会中，主想要显明各种不同的事，指出你们所做的和所不当做的事等等。早上我们站在这里时，盼望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行出这些事，我一直在等候。那我想这时候特别的紧张，那想到楼下有人要我们离开这里，那行，那他们要我们离开现在已经很迟了，但你们要全心的相信这点，请相信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被看为是可信的人，那么就相信这一点。那现在请你们彼此按手。那你看，那圣经没有说这些神迹必随着威廉·伯拉罕，也没有说他只随着儿子罗伯特，也没有说他必随着 Cooper 弟兄或哪个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服侍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在你里面神的大能将生命带给你按手的那个人，那是赐生命圣灵的泉源。亲爱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教会愿他们此刻站在这里，没有慌张，愿那使基督从坟墓中复活的大能，此时用福音的真理使他们活过来，就是耶稣所吩咐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将每个鬼魔的权势，每个疾病，每个病痛，每个苦痛，每个临到人身上折磨他的东西，因着信此时叫他们离开。作为信的人，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要是你相信神行的事，请举起手赞美神。亲爱的神，这婴孩会死去之后，除非你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责备这个毒瘤，叫他离开这无辜的孩子，阿们。那医生已经试过了，但失败了。